到我们的故事时间了，不知道孩子们现在安静下来没有？躺在床上了吗？嗯，很好，谢谢那些已经上床的小朋友，还有一些小朋友可能还有最后一点事情要做，在洗澡还是在收拾桌子什么的，尽快吧。尽管是暑假，我还是要唠叨，希望你们呀早点上床，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习惯，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长得更好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要来讲曹文轩的故事《草房子》，今天要讲第六集。在第五集的时候，我们说到油麻地小学要参加区里的会操，校长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地练习，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。这天呢，陆赫的班主任把陆赫叫到了办公室，对他说，会操的时候他不用参加，只要在教室里待着打扫卫生就好。陆赫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作为集体的一员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参加会操。然后呢？好，小鱼阿姨接着往下讲。这时候，他的班主任蒋一伦老师用眼睛瞥了一下陆赫的头。我们说到过的，陆赫是秃顶，头上没有头发。老师的目光是在告诉陆赫，他这个样子不适合参加会操。陆赫低下了头往外走，在他即将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他用脚把门咚地踢了一下。第二天早上，其他四所小学的学生在老师们的严厉监督下，从不同的方向朝油麻地小学的操场走来，歌声此起彼伏，在寒冷的冬天里硬是渲染出了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。是呀，要参加这么一场大活动，大家的心都挺激动的。蒋一伦走到教室里，并没有看到陆赫，他就问班上同学，陆赫呢？
他在操场。
蒋老师听完立刻奔向了操场，果然看到陆赫正坐在本来是给那些学校的校长们预备的椅子上。他立刻走上前台叫道，陆赫。可陆赫不回头，老师又叫了一声，陆赫这才勉强地转过头去，但是他只看了老师一眼，就又把脸转回去看那些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。台下的学生们正朝着陆赫指指点点，嘻嘻哈哈地笑着。蒋老师拍了一下陆赫的肩膀，走，跟我回班去。陆赫坚决不让步，我要参加会操。
你？
蒋老师不由得从喉咙里发出了一种怀疑的声音，他的声音刺痛了陆赫，使陆赫变得很怪。他站起来走到了台口去，朝下面的同学笑着。蒋老师连忙追到了台口，
跟我回教室，听到没？我要参加会操。好，但你现在跟我回教室。
蒋老师几乎是连拖带拉把他扯下了台。蒋老师说道，
那你要戴上帽子。
我没有帽子。
我去给你找，你先站着别动。
老师回到宿舍，把自己的一顶棉帽子从箱子里找了出来，给陆赫戴上。会操开始了，各学校的校长依次坐到了台上。油麻地小学是东道主，最后一个出场。当第四所小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桑乔校长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让人察觉不到的笑容。因为就他见到的前四家的水平来看，油麻地小学在这一次的会操中拿第一，几乎就好像是囊中取物。孩子们，你的衣服上有口袋吗？你伸进去把一个东西取出来，觉得怎么样？很轻松，很简单，对，也就是已经是十拿九稳，基本上肯定就能拿第一了。 桑乔校长很清楚自己的学校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。第四所小学表演一结束，油麻地小学的队伍就风风火火迅速地占领了偌大的一个操场。操场的四周种植的都是白杨树，它们在青灰色的天空下笔直地挺立着。油麻地小学的表演开始了，一切正常，甚至是超水平发挥。桑乔校长的笑容已经是抑制不住地流露了出来，他都有些坐不住，想站起来为孩子们鼓掌了。当表演进行了大约三分之二的时候，整个过程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高潮。一直面孔庄重的陆鹤突然把头上的帽子摘掉，扔向远处。那是一顶黑帽子，当它飞过人头的时候，会让人想到可能是一只遭受枪击的乌鸦从空中跌落下来。于是，队伍中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紧接着是场外的人，就好像是黑暗中突然看到了一盏大放光明的灯，一下子就被陆鹤的头吸引住了。那时候的孩子上学的年龄参差不齐，不像现在，到了六七岁的年龄，孩子们统一要进入到小学校园里去。可是在农村，在那个时候，有些孩子可能十六岁上学，也有的孩子十岁上学。像陆鹤，他就是十岁进入到小学，他比一般的孩子要高出一个头，他的那颗秃头在人群中就显得格外的突出。还有其他的孩子都戴着帽子，或者是有着一头漂亮的头发，可陆鹤的头顶寸毛不长，所以一下子就有了一种戏剧性的效果。孩子们能想象吗？这个时候场外响起了哄笑声，而且笑声太大了，一下子就淹没了口令声。于是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们一下子失去了指挥，动作就变得凌乱不堪。再然后，场外的笑声感染了在场内做操的孩子们，他们一边做动作一边看陆鹤的头，完全忘记了自己要为油麻地小学争光来着。先是几个女生笑得四肢发软，紧接着几个平时就挺不老实的男孩子就把动作做的是横七竖八，完全走样。其中的一个男生甚至像打醉拳一样东摇西晃，把几个女生撞得是连连躲闪。桑乔校长一脸尴尬，只有陆鹤一个人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他认认真真全神贯注地做着操，做着应该做的动作，简直是无可挑剔，标准极了。做到跳跃动作的时候，只见他像是装了弹簧一样在地上轻盈地弹跳，他的那颗光头在空中一耸一落。就这样，陆鹤以他特有的方式报复了别人对他的侮辱。不过陆鹤这样做换来的是大家对他的冷淡，因为他使大家失去了荣誉，使油麻地小学蒙受了耻辱。孩子们忘不了那天会操结束以后，一个个灰溜溜地从人家的眼皮底下退到场外，退回教室。大家忘不了事后桑乔校长的勃然大怒和劈头盖脸的训斥。陆鹤这个时候想要去讨好人家，比如朱淼淼的纸飞机飞到房顶上去他够不着，陆鹤呢就哼哧哼哧搬来两张课桌加上一张长凳，爬到房顶把纸飞机取了下来。可是朱淼淼却没有接过陆鹤递来的飞机，看也不看就说他不要那飞机了。陆鹤说挺好的飞机怎么就不要了，做出了很惋惜的样子， 然后拿了纸飞机到草地上去放飞。本来就是一架不错的纸飞机嘛，飞得又高又飘，在空中忽高忽低地打旋。他装出玩得很快活的样子，还嗷嗷地叫。可他很快地发现没有人注意他，他又放了几次，然后呆呆地看着纸飞机飞到水塘里去。这天，陆鹤独自一个人在上学的路上，被后面的一条悄悄跟来的野狗咬了一口。他哎呦了一声，低头一看，哦，他的小肚子已经是鲜血如注。等他捡起砖头的时候，野狗早就逃之夭夭了。陆鹤坐在地上，歪着嘴，忍着疼痛。他从路边掐了一枚麻叶，轻轻地贴在伤口上，然后找了一根木棍拄着，一瘸一拐地往学校走。孩子们，陆鹤这样的处理，你觉得对吗？小鱼阿姨觉得不太对，应该是找来一个大人，马上把自己送到医院去处理伤口。被狗咬了可不是小事，得立刻处理，有的时候还得打破伤风针呢，你说对不对？嗯，我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呢，在这方面会比较的注意。陆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。小鱼阿姨相信啊，很多小朋友在这方面呢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有来自爸爸妈妈的，也有来自老师的。安全问题呢可不是小事，得特别的慎重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不继续往后讲了。今天的这个段落呢也显得挺沉重的。陆鹤他本来是有集体荣誉感的，他想要参加回操为班级争光，可是他的老师却不把这样的机会给他。陆鹤很难过，他用自己的行为报复了老师。对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呢？现在小鱼阿姨又想请你找来你的爸爸妈妈讨论讨论这个问题。老师呢从心底里有些排斥陆鹤，不想让他参加会操，怕他给班级丢脸。小鱼阿姨个人认为吧，老师可以明说，可以直接对陆鹤说，你的光头和大家站在一起呢会显得太过突出，戴上帽子整个阵容就会相对比较整齐了。也许老师坦诚地说，陆鹤比较能够接受，那样一来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当老师这样找陆鹤谈的时候，陆鹤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。你是觉得我的光头不合适吗？那你认为怎样可以改变，让我参加到集体会操中去呢？任何人只要态度坦诚，问题呢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。这是小鱼阿姨个人的观点，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对这样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？你去请教请教他们，他们遇到这类事情会怎么来处理呢？嗯，如果呀，你觉得那是一个不错的好主意，就不妨把它分享给小鱼阿姨，让小鱼阿姨也学习学习。嗯，当然你可以请爸爸妈妈给小鱼阿姨发邮件，又或者是你自己在电脑上敲出字来，给小鱼阿姨发来邮件。嗯，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。那么小鱼阿姨的 Q 邮箱是427-66514。要睡觉时间了，小鱼阿姨要祝福大家都有好梦，晚安，宝贝。